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吴英。那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焦露的电话。焦露你好。
吴英好，大家好。
不知不觉呢，今年已经是过到了十月底了，很快我们就要迎来年底各种派对扎堆的时候。那么在澳大利亚，如果接到了派对的邀请，究竟应该怎么准备呢？今天焦露就要给我们带来这方面的话题。
啊，对，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毕竟到这个party 的旺季了，可相信很多人也会受到邀请。那很多人其实也会在筹划着说，哎，我挺想在年底趁这个工作的闲暇时间啊，邀请大家到我们家来，或者到哪个地方一起聚一聚，
联系一下感情。
嗯，是。
那我们就先讲一讲说，如果接到了别人发的去参加某个派对的这个邀请以后，那我们究竟要如何着手开始为参加派对做准备呢？
那一般的话呢，如果别人邀请你参加聚会呢，那你首先就是大概算一下，就是想不想去。其次就是说那个时间你确定有没有其他事情。那我觉得中国人一般可能会有一些顾虑，会说我现在就是先答应着，可能不好意思拒绝。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忌讳的，就是如果你的确你真的是不想去或者没有空去，就应该直截了当的就是说 no， 因为这样子就是主人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筹划，因为他也要统计人数，对吧？他也统计这个规模。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既然就是到了澳洲，反正我们就入乡随俗，就是跟着自己真实的想法走，就是不用觉得什么情面难却啊，这个这样免得就是还要被别人误会。
嗯，是，就是能去就去，不能去呢就不要这个勉强，然后也不要让给主人一个这个完全没有必要的这样一个期望值，反而让耽误别人的事情。
嗯，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比较随意的一些 party， 比方说公司同事啊邀请什么的那些那你一般就是最好先问一下这个dress code， 也是我们讲的这个服装的方面的这个风格因为我知道这边他们很多时候，比方说有一个叫黑白 party， 黑白 party 就是说其他去参加的人就是所有的客人都是穿黑白的，只有主人是可以允许穿一个大红的深蓝的。对，这种其实也蛮有意思的。还有一些就是我知道有些的那个西人，他们有些主题，他们会说我们这次跟的主题都是说，比方说是哪一个时间段的，比方说
是
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对，那大家就是可能要稍微动一点脑筋，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年代的，比方说电影里的那个装束是什么样的，甚至可能要稍微网上查一下，那我就可以挑一件我自己觉得符合那个年代风格的，那就是免得就是到了这个 party 的现场会觉得，哎，怎么跟别人格格不入，好像我领先了几个时代，我又落后了。
有的办法没有办法融入，或者是这个说我是领先时代，比如说去年还是前年我们 SBS 圣诞的这个派对的话，主题就是好像印度宝莱坞的这种时装秀。如果你即使是穿了这个平常的衣服去，那可能跟这个宝莱坞的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但是毕竟就是主人其实是期盼每个人就是说可以就穿上你自己认为是符合我要求的这个风格，对吧？但如果你真的是忽略了这个问题的话，主人也不会怪罪你。
对，
但我们尽量。对，
主要是为了助兴而已。
对。然后呢，你说到就是说主人邀请你了，那一般就是我们一般可以主动的就先问一下说我决定来，那么好，希望我带什么，是带甜点呢，还是带沙拉，还是带一份，还是每个人就是带一个自己拿手的菜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也是建议大家最好问一下主人，如果说他邀请的人可能是来自各个民族的，有不同文化背景的，那你就问一下就有什么忌讳的，就是比方说万一他邀请的人有些比方像穆斯林，他们是不食猪肉的这种的，那最好就是多问一句，看看主人有没有什么忌讳。那有的主人说无所谓的，我们欢迎任何风格的食物，那这个这样你也就放心了，而且你可以准备起来也不用有什么顾虑。
那其实在澳大利亚聚餐的时候准备一道菜，我个人觉得真的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因为在澳大利亚，很多人因为文化，因为宗教的原因，很多东西不能吃，包括穆斯林不能吃猪肉，印度教徒不能吃牛肉，还有些人呢是因为身体上的原因，比如说对某些东西过敏，对虾，对坚果，或者是对这个面粉中间的麸质，还有甚至我听说过有对鸡蛋、对番茄、对辣椒都有过敏的这些人。所以如果给他们准备的这些食物中间没有说清，然后含了这些他们不能吃的东西，那真的是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麻烦。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人他们是因为 个人的原因选择吃素食 vegetarian， 或者是更加严格只包含某些东西的素食，就是 vegan。总之啊，就是很多的人有不同的需求，都是需要注意到的。那我个人呢，可能是因为遇到太多次尴尬了，现在我选择的做法就是做一道菜，带到聚餐的地方去以后呢，一定要跟别人说清楚我做的是什么，怎么做的，然后其中加了哪些配料，甚至说连加了酱油都要跟别人说清楚，以防别人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在意的地方。但我觉得这么一说吧，其实也把你这个做菜中间所花费的心思告诉了别人，同时呢还能跟别人说一说这个文化。有时候你跟这个聚会上的这个客人并不熟悉，跟别人这么一说以后，哎，倒反而还有一些共同话题可以来聊一聊，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做法。
对，至少你也就是也想到这个问题了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说到就是送什么东西，那我们就说一般就是带酒，带一瓶酒。那你如果你去夫妻两个人，你觉得带一瓶酒不太够，那一般就是说大家都会给女主人带一束鲜花啊，这样就是女主人也会比较开心啊。然后还有一个就跟我们中国的这个民俗稍有不同的说，说到这个水果千万不要带什么一整个西瓜，一整个哈密瓜。对，因为主人其实期盼的时候，当然你可以带水果，但是还是要稍微花点心思，就是你可以把水果切碎切块搭配做成这个水果沙拉，让主人觉得你也是花了心思的，并且也会很受大家欢迎。对，
其实在澳大利亚一般送水果的时候都是直接的以这个水果沙拉的方式带去主人家里面，而不是以一个果篮的方式送去。我觉得是因为在中国好像这个果篮主人家在收到以后的话，更多的是把它可能留起来，甚至是再送给其他人。而在澳大利亚的话就像是这边收到其他的礼物一样，你要当场的打开来，然后当场的就是欣赏。在澳大利亚你收到这个果盘以后，当然就是当场的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吃掉，而不是说你把一个瓜送给主人家，然后主人还把它留在厨房里面留着慢慢的享用。这可以说是两个国家在送礼文化上的这个不同。
对，因为其实说到底，其实主人他期盼的就是一个什么，可能是小惊喜啊，就是说因为你这样子，就其实就这个就和我接下去要说的，就是说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有很多的这个公司或者是一些家人亲朋好友们，这些就是在这个圣诞假期或者新年他会互送礼物，那他们就有一种就是送礼的这个游戏方式叫做 Quingo。那这个呢，它是为了增加神秘感和趣味性，就是你会抽到这个人的名字假如说你抽到了这个 Sarah 这个女生，那你就想好一下，哎，我记得 Sarah 她是特别喜欢运动的，那我哪怕给她买上运动袜呀，或者就是买一个就运动时候需要用到的一块小毛巾啊，那其实这个 Sarah 都会非常高兴。所以呢就是非常非常忌讳，就是说哎，我没有时间去考虑她的兴趣爱好，我就买个超市购物卡送给她算了。所以这种方式其实就尽管你的价值是远远超出了那双袜子那块毛巾，但其实这个 Sarah 她收到了肯定还是心里面其实不那么高兴的。
就是说买礼物送礼物的时候关键的在于说是心思。但是其实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在澳大利亚如果像这种同事之间互相送这种圣诞礼物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买价值为多少的一样一个礼物？
对，一般在公司里面大家会有一个约定，像我之前的公司老板就会说这个礼物的价值就是在20澳元左右。一般都会有这么一个上限。那很多就是家庭，我知道就是很多家庭一般是家里面的这个长者吧，一般是父亲或者母亲，因为这个习俗一般像澳大利亚这个习俗都是从祖父辈都已经沿袭下来了，大家基本上都会知道这个礼物的价值大概在多少到多少。那除非刚好今年这个人发生了一个什么好消息好事情，那么可能这个人他会故意买的一个礼物稍稍贵重一些。
就是说其实的话一般来说按照大家的这个往年的例子来办一般不会错，那么在公司的话大概就以就是别人约定俗成告诉你说一般买多少上下，或者是像我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我们这个妈妈群的聚会，也是就是约定俗成给小朋友交换礼物的时候大概在比如说10块钱上下。就是之前的话如果你要决定送礼的话，你也不妨在这个圈子里面公开的问一问说有没有，或者是私下找其他人问一问说有没有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
对，这样子其实也是就是不让别的人觉得一个是让别人觉得很突兀，对吧？或者太贵重了，那收到的人也会觉得很承受不起。其实说到底澳大利亚它这个文化主要注重的就是一个个性化，还有一个就是我得到了尊重。比方说，哎，你居然留意到我是有这个兴趣爱好的，就投我所好，比如我买了这个，我会觉得非常开心，而不在乎这个价值到底是多少。然后我们还会说到，就是想稍微提一下，就是因为这边就是快过年了，中国可能有一个传统，就要给老师送一份礼物。那么在我们澳大利亚，就是当然快过节了，因为快放假了，也可以给老师送礼物，但一般尤其是像这种公立的学校他们其实也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的。我记得前两年就是在悉尼有一个学校他就是给所有的家长发邮件，就说明令禁止说给我们老师送的礼物千万不能超过30澳元，否则这样会违反我们的规定，并且呢也不允许送给老师任何的什么像现金啊、充值卡、什么礼物卡，这个都是禁止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这方面也稍稍注意一下。
总之来说，突出的应该是心意而不是价值，毕竟心意不能够把它放一个 price tag， 或者就是说你到底是多少钱放在那上面。关键是在于说你怎么样用最特别的方式表达出你对这个老师或者对于这个身边这个朋友的感激或者是喜爱。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